花木兰在深山老林里遇上个黑面大汉，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，究竟他是谁木兰可猜不透。说实话他奔老道来了，
哎，杂毛，咱俩商量点事行不？别叫我费事，
我呢轻轻的给你捆上，完了交给我小兄弟，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，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，
不过你得听话，要不听哎，看着这棵树没？
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，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，看着没，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？你傻眼，嗨，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咔，把树给撞折了。那个说你别瞎扯，有那么大劲
啊？
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蹦蹦蹦蹦三下，蹦蹦蹦蹦蹦蹦蹦佛儿都没念清，心说这家是人吗？这要靠在我身上骨断筋折。小伙子你是什么人呢？没看到你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，贫道也喜欢人才，咱俩交个朋友吧，你要能听我的抓住这个花木力，你算立下手中一剑，我在王爷面前重重保举你，叫你当大官，从今之后你就不用打差受苦了。
呵呵，师傅，那我先听听你给我个什么官？
起码也得给你个战殿将军。
不行不行啊，小，
那当将军谁干呢？保举你当个副元帅也行。
不行，当副的谁干？
那你说小伙子你要个什么官？
我要什么官啊？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抓这小伙。这么办吧，你跟突厥国王商量商量，我给你们当爹得了。
啊，好小子，究竟他是谁？书中代言此人呐，姓铁，叫铁三刚，怪不得他这么结实，连铁带钢全有了。他就住到前面不远大石山下老狼沟人，原来本地啊竟是沟沟叉叉，要不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岭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。铁三刚就在老狼沟住，原来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不怎么富裕，到了中年得绝症死去了，就剩下他跟母亲娘俩度日。他母亲呢原来生过仨孩子，大刚、二刚、三刚，结果那俩刚都没站住，就剩下铁三刚自己。七岁上他爹不在了，孤儿寡母过这份苦日子。他母亲真能干呐，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跑里跑外都是他一个人。这苦日子把他可就熬坏了。到了铁三刚13岁的时候，他这个头就蹿起来，比他娘还猛着不少。铁三刚也没念书，就靠着这把力气帮着娘维持这苦日子。 穷孩子，除了有力气之外别无他长，帮着他娘种地，帮着他娘打柴，哎，总而言之是苦力活，铁三钢都包下来了。当时呢唯一挣钱的出路就是卖柴火，他们到不远的郎家集到那赶集，铁三钢就到山上打两大捆柴挑到集市上去卖，有时候卖点现钱，有时候呢换点油盐米面，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铁三钢到了17岁这年成了彪形大汉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，在本地来说那是头一把干活的好手。他们家有三亩山地，架不住他一划了一转圈完事儿。铁三钢不仅能干活，人缘还最好，本地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别看没念过书，是个粗人，说话招天不招地，但是心肠是特殊的热。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，铁三钢全给帮忙，就像他们家出的事是一样，婚丧嫁娶也短不了他。所以人们有个比喻，铁三钢夏天好像一把凉伞能够遮阳，冬天就好像火炉一般能够取暖。因此三钢每到一处都受大家的欢迎，要有一天见不着他，人们就像掉了魂似的。我说人呢要活到这个地步还有点滋味，要成了多余的人，给别人造成负担，那还不如死了。另外三钢这个人弑母至孝啊，别看他没念过书，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他就知道万恶因为首，百善顺当头，就是孝顺娘，母亲说什么他听什么，叫上东不敢上西，叫打狗不敢骂鸡，这就叫顺者为孝。你看人生在世必须得有个信念，它是封建道德的也好，是社会主义的也好，一旦人头脑之中没有信念，也就是说没有束缚了，那非走到坏道上去不可。闲言少叙，这娘儿两个还过得有滋有味的。后来铁三钢一想啊，附近的柴火我不打，留给本村乡亲们去打，我呀上远地方去，我个大腿长又有把力气，附近的柴火留给乡亲。他上哪儿打柴去？上高高的大石山，这座山高耸入云呐，从表面上看光滑如镜，难以逾越，别人望而生畏，他可不在乎。他从小就学会了登山的本领，不管多难上的地方他都能上得去，他以此为乐。有时候到山上打两大捆柴火，用绳子拴牢，先把柴火扔下来，然后他再下来。后来他觉得一步一步下这玩意太麻烦，还耽误时间，他找一个坡啊大点的地方，用床破被把自己裹上，然后轱辘下来。哎，这招真快的啊，要像别人受得了吗？这一轱辘磕磕碰碰就散了架子了。铁三钢天生一副钢筋铁骨，摔一下碰一下满不在乎，
日久天长，他这体质就更强健了。后来索性这被子也不要了，觉着没什么危险，把柴火扔下来之后，他双手捂抱头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就咕噜下来。这人呢，就是差个锻炼，练什么就有什么。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之灵呢？他老上大石山打柴，越走越远。有一次，他发现在深山老林里头有一座古庙，这庙可不太大。铁三刚还纳闷呢，哎呦，这还有座庙呢，有没和尚？他抱着好奇心进了庙里，看看有一块大匾，他不认得字，书中代言这座庙叫清光寺。三刚把柴火条放到庙外，以讨水为名进了庙里，结果到里头转了一圈，发现就有一个老和尚。这老和尚在厢房坐着闭目养神，老的可不像个样子了。三刚进了屋，老和尚都没发现，单说这俩眼皮跟门帘子差不多少，要看人还得仰脸，甚至拿手把眼皮撩起来。三刚也不敢乐，这老和尚穿着衣服十分破旧，补丁摞着补丁，大概是这老和尚自己缝的，真叫一块大一块小的，非常不整齐。提鼻子一闻，这屋里头也说不出有股什么味儿来，坛坛罐罐都十分陈旧。三刚凑在这老和尚面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
大师傅，大师傅，我讨口水喝有吗？有水吗？给我一口。”
连着呼唤了十几声，这老和尚才听见：“
阿弥陀佛。”
他把脸扬起来，看看铁三刚，就是一愣：“
你说什么？我要喝水呀！我是打柴的，渴了。”
哦，
对面房中有瓮有瓢，自己崴下吧。
好嘞，谢谢您呐。
三刚到对面屋一看呢，果然有个瓮，把盖掀开，里边有半瓮水，拿起瓢来崴了一下，咕嘟咕嘟他就喝了。哎呀，他一看呢，这个院儿啊也不整齐，心说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他怎么活来的，谁给他做饭，谁给他挑水呀？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。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，
我说：“大师傅，我问您点事儿行吗？”“
哦，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高寿了？”
那个说三刚说话挺好听，对，都是他娘教育的，没有娘教育他哪会说这种词儿。母亲一直告诉他洗老连贫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特别见着老人一定要尊敬。三刚是牢记不忘啊，因此对这老和尚说话这彬彬有礼。老和尚挺爱听，觉着听了这个话呀很是滋味，心里头顺顺当当的。
我还小呢，今年八十有九，快九十了。哎呦，您要再使点劲儿能活过一百。
家有什么人吗？
没了，出家六十多年了，家里人都死绝乎了。
哎呀，大师傅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谁给您做饭？
靠我自己呗。至于我怎么过，那就得靠佛爷的保佑。阿弥陀佛。哈，铁三刚也不敢乐。
我这么办吧，您要缺柴火别着急，我天天可以给您送，那水也包在我身上，我顺便呢就给您挑满了那大瓮，您把水桶扁的告诉我就行。
哎呀，好心人呐，咱俩贫富都没见过面，我怎好讨扰呢？
可您这叫什么话说的？我娘告诉我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，这点活我一撒欢就完了。您放心啊，我说话算数，从明天开始我就来给您打柴挑水。
铁三刚说完了，辞别老和尚，出了清光寺，挑着柴火回家了。到晚上睡不着觉啊，他跟他娘说起这件事来了。夫人闻听，笑着点点头，孩子，你这么做就对了，人生在世，应当多做善事啊，死后才可以升天。要净做缺德的事儿，就得下十八层地狱。你看，那地儿那个人头脑就想的是这个，所以也用这种东西教育儿女。铁三刚是坚信不疑，不住的点头。娘啊，你说我给他挑水打柴对吗？太对了，谁都有老的时候啊。从明天开始，孩子你就去吧。
哎，
到了第二天，铁三刚先把柴火打完了，又赶奔清光寺给老和尚挑水，挑完水又把柴火都给打齐了，磕粗的他怕老和尚劈不动，哎，都拿斧子柴刀砍得一咕噜一咕噜的，整整齐齐摆在院里头。他打这一回柴火，这个老和尚烧十天也烧不完，所以没过了几天，这小院的柴火就堆满了。老和尚是非常感谢呀，拉住三刚的手，年轻人，佛爷保佑你呀，你心肠太好了。哈哈，行了，我这柴火一个月也烧不完，你歇几天吧，
要那样我过些日子再来啊。我大师傅缺什么你说话，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量给你办。
多谢多谢，
施主你走了，我不远送。
哎，走了，改日见改日见。打这之后，铁三刚一晃十天没来，因为他听说这点柴火烧一个月都烧不完，再加上他们家那地也该伺弄伺弄。等过了些天了，三刚一想，我得去看看，尽管柴火够烧，那水怎么办？这一天他又到了清光寺，没想着进屋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老和尚病了，在那躺着哼嗨不止，两腮深陷啊。三刚一瞅，心里怪难受的，大师傅你有病啊，用手一摸，哎呀，都烫手啊，浑身发烧，这怎么办？他撒脚如飞，下了大石山，来到家里，跟他娘讲述了一遍。他母亲一听也着急了，孩子，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？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咱不知道也就便罢，知道焉能袖手不管。
是啊，儿也这么想的。
哎，娘啊，我给他接个郎中去。那倒是可以，那么高的山谁能走得动，也上不去。
哎，那没关系，我背着他。娘啊，你给我拿钱就行。
您说这娘俩心肠多热呀！离这十二里地有个老郎中，今年81了，姓孙呢，医道还真挺高。方圆附近180里的都拿他当活神仙。要提起孙神仙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就这样，三纲找到孙先生，说明原因。老先生一皱眉，哎呀，我倒听说有个清光寺，那地方咱上不去。
没关系，我早替您想好了，瞅着没，有大骡大马背着您上去。
说着话，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，把老大夫也逗乐了。那你能背得动？
哎呀，4个都没问题呀，您跟我来吧。
他拎着药箱子，背着老郎中上了大石山，走进清光寺。到这儿，孙郎中一给号脉，一看呢，没大病，就是老和尚太老了，吃东西有点消化不良，中了点风寒感冒，因此开的药方。就这样，铁三刚拿着这药方先去抓药，所花的钱都是他们娘俩掏的。每天他把这大夫背到山上一次，然后再给送回去，真是不辞劳苦。连这孙郎中都很受感动，最后不收药费钱，
觉着你们都能做好事，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天呢？我不修今世，还得修来世呢，因此还省了不少钱。
十几天后，老和尚病好了，对铁三刚母子感恩不尽。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了，铁三刚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，他就觉得像丢了点什么似的。后来他发现这个老和尚自从得病之后，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，似乎也年轻多了，就像变了俩人似的。他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，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，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，在旁边看着傻笑。一只老和尚练完了，他才过来说话，
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儿，又抬胳膊又踢腿的。
这就是中国的国粹，就踢我到来。